心。
川普总统签署新行政命令，短期内禁止来自六国旅行者进入美国，同时短期内禁止任何难民入境。
美国华盛顿州警察和联邦特工仍在搜捕涉嫌枪击一名锡克教教徒的白人男子，此人开枪前呵斥对方说，滚回你的国家去。
白宫发言人说，川普总统不愿接受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有关奥巴马没有下令非法监听电话的说法。
中国时间3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这个周末恐怕最大的新闻就是川普总统指责前总统奥巴马下令监听对他进行监听。
是，川普总统在推特上的这番指责可以说让很多人大感意外啊。那么相比来说不那么令人感到意外的就是他终于推出了修改版的旅行禁令。
好，我们马上就来关注相关的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3个月内禁止来自6个国家的旅行者进入美国，同时呢在4个月内禁止任何难民入境。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上个月曾经就川普的一个相似的命令做出了裁决，阻止了该命令的实施。我们来看报道。
新的行政命令与1月27日的版本在几个关键方面有所不同，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将伊拉克从禁止旅行者的名单中排除。新的命令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国民和公民进入美国。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司法部长塞申斯和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在川普签署行政命令之后发表了讲话。国务卿蒂勒森说，
过去一个月的紧张审查确定了国务院和伊拉克政府将实施的多个安全措施，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防止有犯罪或恐怖主义意图的人到达美国。我要对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表示感谢，感谢他的积极参与和对实施这些行动的支持。美国欢迎与世界各地区国家的这种密切合作，这些国家都同意我们对国家安全的承诺。
新禁令有一个宽限期，将于3月16日生效。禁令不会影响到有永久居民身份的所谓绿卡持有者，或者是在1月27日以前获得有效签证的人。近期的命令还删除了原先有关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入境美国，以及优先照顾宗教少数群体的规定。VOA 卫视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了一道新的行政命令，涉及赴美移民和旅行。那么新的旅行禁令不再把伊拉克列在被禁的以穆斯林为主的中东国家的名单上。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凯利今天在共同记者会上对这项新的行政命令提出了说明，那么其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重点呢？
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还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强调呢，这项新的行政命令它主要目的就在保护美国的国土安全，不让外国的恐怖分子来混入美国的本土。蒂勒森强调，尽管呢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100%可靠的，但是美国政府跨部门呢正在重新评估并且寻找改善一种可以强化审查过程，就是针对外国人来进入美国来移民或是旅游这个审查过程。那么蒂勒森呢今天也在记者会中解释了为什么会把伊拉克除名，他表示呢我们也可以看看从今年1月27号当时所签署的行政命令来相比呢，今天所签署的行政命令只包括了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也就是伊朗、叙利亚、也门，在非洲部分则是利比亚、索马里还有苏丹。那么明显的看出来伊拉克并没有在这个名单上面，那么蒂勒森呢他也就此提出说明。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怎么说。
从1月27日最初颁布了总统令之后，国务院领事处和外交安全办公室立即与国土安全部协调进行审查，确定额外措施来加强对寻求进入美国的七国国民的审查。这些早期的努力集中在伊拉克。伊拉克是抗击伊斯兰国的重要盟友，他们的战士很英勇，与美国军人团结在一起，合作密切。国务院和伊拉克政府将实行经过一个多月紧张审查而确立的多项安全措施，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那就是防止那些有犯罪或恐怖主义意图的人进入美国。
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天所签署的行政命令不再无限期的禁止来自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而是把这个时间缩短为120天。换句话说呢，120天之后呢，美国国务院还有国土安全部将重新审查叙利亚的难民进入美国的审查的过程。不过平均下来，这个审查过程呢，至少要花1年半到2年的时间。平章，
荣翔，说到国土安全，我们再来看星期一早些时候朝鲜所发射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些弹道导弹是否有可能是那种会打到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国务院对此有什么样的最新评论？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他在下个礼拜就即将展开上任之后呢，第一次对亚太地区有出访，访问日本、韩国还有中国。当然呢，朝鲜的弹道导弹试射还有朝鲜的核扩散呢，就是他此行主要的优先议题之一。此外呢，他也必须说服中国，美国在韩国部署所谓的萨德反导弹防御系统呢，主要是针对来自朝鲜的威胁，并不是针对中国，也希望能够抚平中国对此的不安还有抱怨。那么此外，国务院呢，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呢，明确的指出呢，也呼吁所有一切的国家来运用一切的管道，还有对朝鲜的影响力，来说服朝鲜政府还有平壤的纵容者，要明确告诉他们，进一步挑衅是不被接受的，而且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不过呢，声明当中并没有单独挑明是哪些国家。另外呢，针对刚才的问题，就是朝鲜这次发射的导弹是不是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呢？那么今天在国务院的在国防部五角大楼的记者会当中呢，发言人明确的表示，不是会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对美国的本土也还没有造成威胁。不过国务院呢，在另外一份书面声明当中呢，明确的说呢，要呼吁朝鲜政府要必须采取这个战略的思考方式来履行国际的义务，认真的考虑要如何重新回到谈判桌。与此同时，我们要说明的是，两位民主党的国会参议院的议员呢，最近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们强调呢，美国呢必须要改变对朝鲜的策略。因为以往呢，只是施压啊，没有谈判这个方式呢，并没有办法有效说服朝鲜来放弃这个核扩散。他们提议一种综合的方式，也就是综合所谓的同时施加压力，还有积极的外交接触这种两轨并行的方法，这样子呢，才能有效的管理与平壤的关系。平章，
好的，谢谢荣翔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川普总统的助手们星期一为他指责前总统奥巴马下令监听他纽约竞选总部的电话进行辩护。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和川普的助手凯利安康维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川普坚信他星期六在推特上所说的是事实。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表示，奥巴马并没有下令非法的监听电话。奥巴马时期的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也表示完全不同意川普的说法。根据美国的法律，总统不能下令窃听某人的电话，这种做法需要联邦法官的批准。
在川普总统废除了奥巴马政府有关跨性别学生使用公共卫生间的指导意见之后，美国最高法院本周一宣布取消原计划于本月底对跨性别的学生加文·格里姆一案的庭审的安排，将此案发还到下级法院受理。格里姆是维吉尼亚州的一名高中生，出生的时候为女性，但自己认为是男性。按照该州的规定，格里姆不可以使用男厕。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此前根据前总统奥巴马政府对这一问题给出的指导意见，认为规定涉嫌违反美国民权法，并做出了支持格里姆的裁决。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对一名拉美裔男子被判性犯罪的案件进行裁决说，该案的审理过程中陪审员的种族主义言论可以导致判决无效。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以5-3的多数推翻了科罗拉多州法院有关维持原判的裁决。被告罗德里格斯被控于2007年对两个少年姐妹进行猥亵，他因此被判犯有3项轻罪。一位陪审员在审判的过程中说，罗德里格斯这样做因为他是墨西哥人，墨西哥男人为所欲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说，必须消除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中的种族偏见。最高法院的裁决后，罗德里格斯可以要求重审。
华盛顿邮报3月6号报道说，美国交通安全管理局最近出台了关于机场安全的新的规定，明确说明选择不接受电子扫描的机场旅客将在机场由同一性别的安检人员进行彻底的拍打式的检查，包括身体的各个部位，胸部、臀部等敏感部位。在检查的时候呢，将有另外一名和乘客同一性别的安检人员同时在场，乘客佩戴的头巾、头饰也都在检查的范围内。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仍在搜捕涉嫌枪击一名锡克教教徒的美国白人男子，此人开枪前呵斥对方说，滚回你的国家去。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枪剑的受害者星期天已经出院，但他不想透露姓名，也没有公开发表声明。事件发生在西雅图南部的肯特镇受害人住所的车道上。
看到我们这个社区有人成了仇恨犯罪的受害者，心情十分沉痛，这在我们社区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名锡克教教徒遭到枪击一周前，一名印度裔美国人在美国中部堪萨斯州被人开枪打死。堪萨斯城执行报援一名证人的话说，一名男子高喊滚出我的国家，然后开枪杀害了这名叫库奇波塔拉的男子，打伤了另一名印裔美国人。
中国举行立法代表大会，就是现在的两会。那么在新闻发布会上，谢恩提出了有关中国军费的问题。人大的发言人傅莹说，今年中国军费的增长的幅度是7%。他建议谢恩也去问问北约的各国如何评估国防费用的增长问题。那么这位中国高官还说，中国不理解外国对中国在军力增长方面的戒心。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谢恩和中方就这个问题展开的问答的这个回合。欢迎海涛。
你好林森。
海涛，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记者会上，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两天中国正在开那个政协和人大会议，
会
在人大的这个开幕式上，就是开幕式前吧，有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个周末。然后是傅莹，他大家都知道，他每年是在人大这个发言人，
人大的发言人
啊，人大发言人，他在人大这个记者会上，就是傅莹专门召开的记者会上，他这个回答了 CNN 的问题，是当时的情况是这么样的。
我们注意到，就是说傅莹在这个回答这个记者的问题的时候，还谈到了南中国海的问题。他说呢，中国从来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任何伤害。你是怎么理解他这句话的？
我先把这个傅莹和这个斯音这个记者叫蒋欣，他们两个这个对话，这个前面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先说一下。那个傅莹一开始就说呢，每年的两会有两个惯例，国内媒体一提问肯定是谈经济问题，那么西方媒体或者外媒一提问肯定是谈军费增长问题。他刚说完这句话，然后下面他就点了一个外国记者，碰巧就点了这个 CNN 驻北京这个记者叫蒋欣。这个蒋欣这先生呢，一上来就说，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必答题吗？那我就问问这个必答题，就问到了中国这个军费这个增长的问题。所以呢，傅莹就回答了。
这也是经济问题，实际上。
实际上他提的是关于严格来说也是经济问题，但是实际上他还提到了这个外界对中国这个南中海问题的一些关切啦，对。就是包括中国这个军力发展对外国构成了一些影响啊，等等这些方面呢，蒋欣也提到了。但是这个傅莹女士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她以前当过副外长，她是一个纯粹的外交官，是蒙古族的，然后当过做过
驻英大使，
然后之前她是驻澳大利亚大使。 他呢就非常，他回答比较有那个外交那个辞令，比较圆滑，不像有的这个发言人啊特别横啊，然后就出来指责你，他没有这个，但是他那个话语当中呢也非常这个巧妙，比方他是这个，就是说外国人就是对我们这个有戒心，他说我们很多中国人都不理解，他没有用我们中国政府，他没有用我不理解，他也没有用我们不理解，他说我们有很多中国人对此不理解，就是说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又没有侵略别的国家，为什么你们要对我们有戒心呢？所以他就这样说呢，就是说显示他作为一个从外交战线转到这个人大这个发言人这个位置上呢，他还是比较能用这个外交语言来解释一些西方记者提出的问题的。
嗯，我们注意到傅莹还说了，说这个美国啊是担心中国是从能力上赶上或者超过美国。那这个美国的这种担心呢，实际上就是说无论是美国的政客这些分析人士，甚至包括美国总统经常说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一次这个川普总统演讲，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领导世界，对不对？但是中国军队的发展呢还是要持续下去，这是傅莹说的。那这段话你怎么看？
是这样，他这个提到这个外国特别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军方军力发展的这个担忧呢，他说是你们不应该这个对我们担忧，就是各个国家都需要发展这个一定的军力和武力，如果你不发展就没有办法来应对外界所有的挑战。傅莹说了一句话，他说是我们中国在所有的，你像现在世界发生这么多动乱战争，我们没有中国参加一份，他说我们中国没有对任何国家造成任何的伤害。这话呢我觉得傅莹女士呢恐怕就说的有点过头了。我们就回到这个，比方说中印战争啦，越南战争啦，或者是中苏战争啦，还有包括抗美援朝啦，这等等，这其实都是和国际上的一些战争，你说完全没有给对方给外国人造成一点伤害，这个也是不是符合实际的。
嗯，好嘞，谢谢海涛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大连万达集团耗巨资与好莱坞合作拍摄的电影《长城》在北美的票房惨淡，这使得这家中国的影视巨头受到了质疑。为何这部电影在北美不受欢迎？那么中国电影进军好莱坞的前景如何？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请他来带来详细的报道。卡拉。
好的，平章，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 AMC 电影院门前啊，这也是华盛顿特区两家放映《长城》这部电影的影院之一。我们知道《长城》这部电影呢是耗资$1.5亿来进行拍摄的，但是截止到今天为止呢却是只有$4,100万的这个，在北美方面只是有$4,100万这个票房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惨淡的。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北美影迷非常关注的影评网站 IMDB 上，《长城》只是获得了6.3分的评分。那么另外在这个烂番茄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影评网站上呢，只有36%的影迷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那另外呢，在关于这个电影的评价呢，在今天的上午华盛顿的威尔逊中心是举办了一场这个讨论会。那么其中呢，中国制造的好莱坞一说的作者孔安怡，他这个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他们是分享了他们对于这个电影的看法，以及他们对于中国与好莱坞合作的前景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我们就先来听一听孔安怡他对《长城》这部电影是有什么样的评价。
我认为中美之间进行$1.5亿的规模的合作，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长城》的票房不及预期，马特·达蒙的选角问题也在美国媒体引起争议，我认为这肯定是在更长期合作过程中迈出的一步。
So I think it's definitely one step in a much longer process of collaboration.
好的，我们可以听出啊，这个孔安怡他对于中国和好莱坞的合作还是持一个乐观的态度的。他认为中国与好莱坞呢，今后会有更多的合作，现在只是一小步而已。那么他认为呢，是有两个原因。那么其中之一呢，就是好莱坞需要中国巨大的市场。现在呢，在2016年，好莱坞对于中国输出的这个电影的这个 价值是20亿美金，并且有人预计呢，在2018年到2020年之间呢，中国的电影市场规模将会超过美国，这对于好莱坞来说呢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那么另外呢，中国也需要好莱坞，中国除了需要好莱坞的这个影视制作的科技之外呢，也需要好莱坞制作这个大规模制作电影的这样一个经验。那么除此之外呢，中国还希望通过和好莱坞的合作来提升自己的软实力，来通过电影这个方面呢来提升自己在国际上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我们说到中国到底有没有通过合作拍摄电影来提升自己的形象，中国在这一方面做得怎么样呢？这个戴博主任他也是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啊。那他首先呢说北美的这个影迷对于长城之所以有些失望，是因为大家可能期待它是一个充满了中国元素的这样一个电影，但是其实长城讲的并不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故事。那么他也说呢，说中国其实并不缺有意思的题材，中国并不缺故事。那他说呢，这个中国的比如说像很多的传统的名著，很多的典故，甚至是很多的成语背后都有非常深刻的意涵和很有意思的这个选材，但是中国并没有利用这样的优势。那么他也是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这几年受到大家非常欢迎的一个中国题材的电影，就是《功夫熊猫》。那么这部电影呢，其实中国并没有参加拍摄，却是很受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影迷的喜爱的。那他也提到说，如果中国拍这样题材的电影呢，这个主人公 Po 这个熊猫可能就不是这么一个憨态可掬的、有点懒惰、有点贪吃，但是又非常善良、非常讨人喜欢的这样一个角色了。有可能在中国的电影人手里呢，这个 Po 就变成了一个盖世英雄，是一个绝对正义的这样一个角色，那可能也不会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喜爱了。那么由此呢，他也说到了中国电影业现在面临的两个问题。那么其中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就是中国电影业的这个审查是非常的严格的。那么任何对于现在社会现在的这个现状不满的这个题材的电影呢，都会在审查部门受到受到一些麻烦。那么由此呢，就衍生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文化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中国的电影人导演受到这个审查制度的限制，他们对于电影的理解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戴博主任他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
在中国不只有审查制度，现在中国的创意产业受到审查制度的制约，他们对电影的认识受到限制。在《长城》这部电影中可以看出，这部电影就是在歌颂中国，歌颂中国的国力和爱国主义，这些是这部电影的主题。里面的外国人形象一开始是很自私、很肤浅的，之后他才逐渐认识到他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性。问题不在于歌功颂德，我认为电影里所有的角色都很呆板，他们没有人情味，就好像只是在替国家办事，这一点在中国的电影里很常见。
好的，戴博所说，他最后也说呢，说现在中国面临的这两个问题啊，是无论你投入多少的时间，投资多少的金钱，或者说你的导演、你的演员多么有才华，都无法改变的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中国公司呢，它通过这个投资和收购，比如说像好莱坞的院线、好莱坞的这个影视制作公司，以此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来扩大中国的软实力。但是我们看到，就像这个我身后的这家 AMC 啊，它就是2012年被万达集团收购的，也正是因此，《长城》这部电影才能够在北美在3326家影院上映，并且在上映几个月之前，这个 AMC 就贴出了《长城》的海报来进行宣传。但是如此大的宣传力度，再加上这个明星马特·达蒙的加盟呢，都只是换来了一个差强人意的结果。所以看来呢，中国与好莱坞的合作只投入这个钱、投入演员是不够的，可能还要在题材和制作方面多下功夫才行。听着，
好的，谢谢卡拉的连线报道。
欧洲领导人商讨新的行动方案，劝阻川普政府不要退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特工仍在搜捕涉嫌枪击一名锡克教徒的美国白人男子。华盛顿与北京近来频频互动，消息人士说，习近平或许在5月份，甚至最快在4月份就会访问美国。这一揣测可能性如何？面临最大的障碍是什么？稍后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了旅行禁令的修订版本，暂停允许难民入境，并禁止来自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人入境。美国最高法院本周一宣布取消原计划于本月底对跨性别学生加文·格里姆一案的听审安排，将此案发还下级法院受理。朝鲜星期一发射了四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了约1000公里，其中有三枚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
一位美国海军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上星期六，一艘伊朗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行驶到距离美军无敌侦察舰550米的地方。这位官员说，伊朗的上述行为不专业、不安全，美方的军舰被迫改换行驶方向。事发时，这艘伊朗舰艇突然出现在美国海军无敌侦察舰的前面，并且是停留在水面上，迫使美国军舰和其他的舰船绕开行驶。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美国海军并没有收到伊朗发出的任何通讯。
欧洲领导人正在商讨一项新的行动方案，以劝阻川普政府不要退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平常我们来看，欧洲国家经过商讨，强调一个低碳的未来是不可避免的，而美国的缺席会失去在能源革新以及清洁能源领域的工作机会。同时，还有人呢向美国的能源革新者以及气候研究者展示，一旦他们离开美国并且迁往欧洲国家，可以享受的这个税务优惠和政府的补贴。上个星期，欧盟的环境委员在加拿大举行会议，商讨呢在即使面临美国从2015年的这项气候变化协定退出的情况下，确保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得以实施的途径。那么这项协定要求几乎每个国家都共同努力遏制全球变暖。欧盟的气候行动和能源委员卡莱特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表示，加拿大和欧盟致力于实施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捍卫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今年1月呢，领导美国环保署过渡的川普总统的一位前高级助手艾贝尔在伦敦就告诉记者说，川普将履行其在竞选时的诺言，也就是肯定会让美国退出这个由194个国家签署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那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呢，白宫在川普竞选时许下的退出巴黎协定的这个诺言的问题上呢，在这个问题上是仍然存在巨大分歧的。好的，以上就是这则报道详情。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过去两年来，无证移民伊斯梅尔·德尔加多一直住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座教堂里，免于被驱逐出境。美国之音的记者吉普森去那里拜访他时得知，川普总统采取更强硬的移民立场，他担心教堂可能不再是庇护所了。
26年前，他穿过沙漠，孤身来到这里。现在， 伊斯梅尔·德尔加多在沙漠的边缘等待。为了躲避两年前的一纸驱逐令，伊斯梅尔抛弃了他的生活，换来教堂地下室的一张床。
I came alone with my...
我带着一些衣服一个人来到这里，第一天的时候太多东西闪过我的脑海。
I remember, I don't know what, too much things buzzing in my head.
石英教堂看似安全，他失去的却是自由。
肯牧师，一开始我见到他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眼睛，他想要帮我。他说石蒙教堂的大门向你敞开。哦，我的上帝。
教堂的慈悲和向权力说出真话的承诺为他打开了大门。
他需要一个机会，我们的体制却不给人们很多机会。
国家的移民制度可能不会再给伊斯梅尔的案子一个机会，但是教堂让他获得了新生。
现在我不说脏话，我不靠酒精度日，我不抽烟，我不需要了。
I don't smoke. I don't need it.
生活降低到最基本的需求，但现在伊斯梅尔不是孤身一人。过去九个月的庇护生活中，西斯托帕斯也在这里坚守自己的希望。
我觉得我的儿子，我的小儿子是我的力量，他让我变得更强大，留下来继续奋斗。
Yes, there's something that can give me more strong to stay in fight.
西斯托可以和儿子见面。但他怀念他的手艺，他以前是位修屋顶的工人，即便是在教堂，他也设法磨练自己的手艺。
情况时好时坏，早上有时候你觉得一切都很好，但如果你看了一眼电视，有人出来说川普正在搞一个什么法，川普刚签了这个，我会想出什么事了，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当消息传来时，川普总统即刻生效的最新总统令令他们震惊。
哇
哦，我的天哪！
如果移民官员真的来敲门
，We going outside and we have to do whatever we have to do。
因此，他们在等待，等待重回沙漠的日子。
我们每天都担惊受怕，一天一天挨下去。
他们知道庇护的日子不会是永久的。美国之音吉普森，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报道。
纽约的艺术家们通过各种艺术节目来促进社会团结。来自中国的民运人士魏京生也参与艺术节现身说法，讲述艺术与人权民主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艺术在他人生低潮时对他的激励。
首届国际人权艺术节周末在纽约举行。艺术节创办人兼制作人汤姆·布拉克说，美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分裂，他试图通过举办这一活动让艺术以及特有的柔性力量参与这场社会对话。
我们不会对别人说你不应该这样做，我们会说这是我们这样做，我们这样认为，我们希望人们对此做出回应。在存在很多分裂、愤怒言辞的时候，传递更温和的信息。我们确实希望我们的作品是以美、文雅以及能团结我们所有人的价值为基础的。
150多位艺术家通过戏剧、音乐、舞蹈、诗歌、对话、视觉艺术等各种艺术形式，在整个周末艺术节举行期间演出了50多个关注社会和谐、促进人权的节目。星期五，中国著名民运人士魏京生作为嘉宾应邀出席艺术节开幕式。他说，艺术与人权关系密切，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民主墙运动就催生了新的民主运动星星画派。而在他18年的牢狱生涯中，艺术更帮助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低点。
像我在监狱里那是最低潮的时候了，一个人关着还不许人跟你说话，那我就自己读，背点诗歌呀什么的，哎，就觉得精神上很得到很大的那个鼓舞，很大的缓解，包括那些古人的那些诗歌什么的，确实也有很多很给人鼓劲儿的。
This is a painting of Wei Jingsheng.
艺术节制作人布拉克是位关心人权、强调艺术创作的社会意义的视觉艺术家。 他在15年前就认识了韦京生，并将他作为其人权捍卫者人物系列画中的一员。15年后，他说要把这幅画送给韦京生。
Someone said to him, you know, this doesn't look like.
有人跟韦京生说，这不像你。是的，这不是现实主义的，比较独特。但是他说，这画出了我的灵魂。我对此非常感动，我今天要把这个灵魂还给他。
I want to give him his soul back.
韦京生表示，艺术家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而现在习近平当局对艺术家的压制越来越厉害。
你搞人权民主，那我就收拾你。所以大家都在受压制，但是大家都有一颗心，一旦中国稍微有点变化，稍微有点放松的时候，他们会发挥非常大的力量，因为他们有感染力。
美国参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联邦参议员舒默为首届国际人权艺术节发来视频贺词。纽约市人权委员会负责人马拉利斯出席开幕式致辞。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华盛顿与北京可以说是互动频频。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不久前访问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谈，并短暂的与川普会面，就两国元首的互访安排交换了意见。蒂勒森三月中旬将访问日本、韩国和中国。外交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蒂勒森此次访问北京，极有可能与中国敲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日程安排。有消息人士说，习近平或许在五月份，甚至最快在四月份就会访问美国。那么习近平实现近期访美的可能性如何？如果还有障碍的话，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今天美国观察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连朝。
谢谢。
就是现在的这个分析认为啊，说习近平的最快，甚至就是说下个月，
对
吗？一般认为五月份就可能是，这下个月四月份都有可能，到美国来访问，是有可能会发生吗？如果要是，没有可能或者还有什么障碍的话，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就是因为呢，我们知道从川普上台以后啊，北京呢就一直跟川普呢试图保持这个接触，保持联系。希望呢能够摸到他的这个对华政策的这个走向，但是呢好像长期以来那么多差不多几个星期啊，将近两个月或者三四个月，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动静。那么就是他们运用了很多，比如说这个像基辛格啊，还有过去跟川普一起做生意的这些人都来跟川普的团队来沟通，好像知道摸不清楚到底川普他的这个到底想干什么。所以呢一直呢由于这个你看前面川普在就任之后，习近平是在第一时间第一个这个发贺电祝贺他的，然后之后呢就没有消息了。最后出现这个川普和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电话啊，这包括蔡英文，那么让中国很恼火。结果呢然后呢之后呢又出现川普说一个中国的政策也不是要把我限制在这个一个中国政策上头限制死了。所以他整个的直到最近呢川普松口改口说一个中国政策我还是要这个尊重。那么中国这个障碍好像就排除了，那么实现了习近平和川普的这个电话对话。那么据白宫的这个发言人讲呢，两个国家领导人的这个电话谈话啊，实际上川普还是从中间呢得到了一些东西，拿到一些好处。那就是说习近平做了一些让步，做了什么让步呢？大家都在猜测，可能呢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朝鲜这个问题上呢，朝核问题上呢，中国
要
做一些
中国的合作。
需要中国的合作，就是中国可能是在这个朝鲜前不久发射这个弹道导弹之后呢，对朝鲜进行了制裁，就不从那儿
进
口煤。对对 对, 对。
那如果就是说现在还有障碍的话，习近平访问美国如果还有的话，你觉得 会是什么障碍？
我觉得还是首先第一个恐怕还是朝核的问题，来一个萨德部署的问题。另外呢，我觉得经贸问题还没有根本的解决，最大的障碍恐怕是这个南海的这个军事化问题。那么从这个朝核的问题来看，今天又发射了四个这个弹道导弹，那么就说美国呢，川普会认为中国你没有把你这个小兄弟约束好，你有这个影响能力，但是呢你没有真正在这个控制这个朝鲜，那么你在暗地里的放水，让他呢有经济能力能够来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那么在萨德这个问题上呢，萨德部署的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恐怕也没有最后的这个解决，因为中国表面上没有直接攻击美国，反对美国在南韩部署这样的一个设施，但是呢他一直把韩国当作主要的这个打压对象，乐天呐、这个还有这个旅游啊等等，那么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呢并没有了结，他未来北京方面会怎么做可能也会直接影响到他能不能来华啊、能不能来美国进行访问，因为川普是把他让他来美这个作为一个访问啊是当成一个牌来打的，他可能还要会玩很多的花样，从这个中间呢拿到更多的这个妥协。
除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就是这个时候习近平要来美国访问，那么当然刚才已经提到，就是主要的恐怕一个最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促成的这样的一个因素，还是川普总统在上任以后某种程度上修订了他在这个竞选期间或者是当选之后那一段时间对中国的对华政策那种态度，特别是这个对一个中国这个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对
才促成使得这个习近平有可能来美国来
访
问。
对，
那么是不是说这就可以说现在这个美中关系就从这个作为一个契机，就是又恢复到原来这个正常上的这个渠道或者这个轨道上了？
对，我觉得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他们这个就像你开始说的这个互动啊频繁，那么特雷森呢也见了王毅中国这个外长，在德国的时候呢
是
G20外长会议的这个开会的时候呢见了面谈做了一些会谈，双方呢谈的还是算是比较成功比较友好，就是主张的这个继续的友好磋商。这个后来这个新上任的美国的财长呢上任之后呢也跟汪洋副总理啊还有很多主管经济的这些个中国领导人呢也进行了这个电话啊这个沟通，那么就可见呢这个沟通就是朝着这个良性方向在发展。但是最后因为很多川普团队的这个很多这些部门负责人都还没有上位还没有上岗，那么好多政策呢可能现在也不是非常的这个明了，尤其在经贸关系上面，那么最近呢你看那个白宫的经贸委员会主席向国会提交了一个新的报告，那么就是把这个说呢表明一个态度，就是说未来美国并不会遵循这个世贸组织的一些一个裁决，那么可见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是存在很多，会不会朝良性发展，我觉得大体上还是会正面的走下去，会这个朝良性发展，但是局部的这种这个经贸战争啊或者局部的冲突啊包括在南海的这种冲突可能也是少不了的。
我们再来说就是不久前中国国务院杨洁篪到华盛顿来，那现在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据说应该是在中旬就是先到日本
是的
韩国然后再到北京，那这似乎给人一种感觉，这是美国外交方面历来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说基本上国务卿或者是要访问这个亚洲的时候基本上先到日本韩国，然后似乎在日本的时候可能会发表一些比如说对中国的一些批评的一些意见啊，或者说是对中国发出一些呼吁啊等等，但是到了北京去和北京的官员见面的时候呢可能就要真正的要谈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是的，
那么这次就普遍的预期说可能蒂勒森到北京去就可能会敲定习近平来美国的这个日程。
对，我觉得敲定的主要的目的啊，他这次呢，我看着好像我们来猜测的话，最非常明显的就是说，他是针对东亚安全而去到亚洲去进行访问的，尤其是这个朝核的这个问题啊，恐怕是他的访问意识那边的主要的一个议题。那么，我估计习近平和川普呢，在朝核问题上达出一些一个妥协，那中国承诺要对朝鲜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制裁。那么这次去的话呢，主要是要落实具体化这些具体措施怎么样落实。现在看起来就是说最近今天刚刚发射的这个导弹的情况来看，一直打到日本这个经济水域下面，对。那么可见呢，就是说朝鲜对中国的这个控制影响，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影响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样有限的话呢，美国并不会认为你对他的控制有限，美国川普他会认为你中国有能力控制朝鲜，你没有控制朝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过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说包括许多美国这边的一些外交分析家也有这种看法，就是说西方包括主要是美国，就是很多情况下是高估了中国对于朝鲜的这种控制能力或者影响力。你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看法是对的。中国的确对朝鲜这个控制能力非常有限。朝鲜的目标，他在制造很多的麻烦，在地区制造那么多麻烦，他的目的啊，是在让希望美国这样的一些西方大国呢承认他。作为一个国家来承认他，现在没有这个，
主要是想和美国
直接对话沟通，对对对。
嗯，就说到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定位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往前稍微回顾一下的话，克林顿时期，那么两国的关系呢是当时是定位叫做战略性伙伴关系，
是的。
到了布什政府时期呢，就把它变成了叫利益相关者，
对
啊。然后在奥巴马时期呢，就是美国这边强调是合作的竞争者，那中国呢就一心的要推广新型大国关系，
是的。
那么美国呢似乎不是特别的对这个不以为然，
对。
那么现在川普政府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之后，假如来了，那么美中关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位？
对，现在呢看不太清楚，因为我们从川普的这个竞选的这些个言论来看，他过去是把中国当作敌人的。后来呢，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他曾经讲，反对习近平来访问美国。他说，如果是习近平到美国来访问，我们不应该设国宴招待他，我们应该给他一个麦当劳的这个巨无霸吃就可以了。所以他这个未来会怎么样走向呢？现在还很难说。但是他的女婿前不久也说呢，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可能还是非敌非友的那种关系。这个跟布什的那个政策呢，基本上还是比较相近的。未来到底会怎么样走向？我觉得还是要继续观察一下他的整个的这个一致意见还没有完全形成。我觉得之所以习近平这么急于来访问美国，就是他对川普的这个对华政策啊琢磨不透，不知道什么时候哪只鞋会掉下来，所以琢磨不透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做出反应，他需要赶快的弄清楚他的这个他的动机和。
我们今天只能说到这儿，好，我们拭目以待。好，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良超博士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稍后回来，走进美国将带您了解海运集装箱的新使命。
美中两国长期的贸易往来不仅带来了汽车、机械、电子等科技和商品的交换，连运载这些货物的集装箱也都被利用了起来，成为了当代建筑中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品。
这里是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港口，已有300多年历史，为全美最繁忙的海港之一。每年有非常多的海运集装箱，他们从世界各地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经过多次的长途旅行之后，他们终于结束了自己在海上的职业生涯，转而在陆地上继续以各种方式造福美国社会。我是莫菲，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我们呢，就要一起来看一下这些集装箱的新的使命。
亚伦·波姆兰茨正在骄傲地展示着自己的画作收藏。对艺术的热忱是他在几十年里收集了700多幅作品，住的房子已经放不下了。
如果要继续这份艺术的追求，就不再是买进更多的画作，我开始关注，也开始感兴趣这些作品的背后，这些艺术家本身，以及与他们合作并将艺术品展示给人们。
于是2016年春天，一个占地约30平米、有独立后院入口、洗手间、空调和电路装置的小画廊在他家后院应声而起。而这座线条明快且设备齐全的小建筑本身，竟然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海运集装箱。
我看到一个在华盛顿这里的建筑师叫特拉维斯·普莱斯，他刚用16个海运集装箱建了一栋公寓楼，看起来很酷。于是早上7点我就给他打了电话，他接了，10点他们就签了合同。我们很快就进展到整体设计和改建过程，总耗时大概8到10个月。
波姆兰茨每年会主办3到4次公开展览，来参观的客人在鉴赏画作艺术之余，也对制作艺术箱赞不绝口。
我尤其喜欢的是整个空间如同自我雕刻过一般，就像在艺术中展示艺术。
集装箱独特的地方就是它的内部是金属，显然外部也是。
凯利·戴维斯是特拉维斯·普莱斯建筑公司的建筑师，曾参与这项工程的设计和改造。
因此我们将内部上漆，将天花板改为波浪状，再抛光成亮白色，所以你总能在这里面找到一丝丝工业的痕迹，每个人都很喜欢。
过去30余年，美国对中国巨额的贸易逆差不仅给美国带来大量商品输入，还有与这些商品一起漂洋过海而来的集装箱。数据显示，全世界97%至98%的集装箱均由中国制造。
So right now you have about 35.
目前全世界有大约3500万海运集装箱，每时每刻都在海上漂流着，有这么多。
That's how much traffic there is.
资深建筑师特拉维斯·普莱斯是其名下公司的创立者，近几年因设计造型独特的集装箱建筑而名声大振。
About 750.
大约75万集装箱停留在美国的各大港口，他们就在那放着，不会返回。所以我们有大量的公司销售只用过1次、2次、3次的集装箱。
毗邻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港口的双 K 国际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成立于1994年，除了销售和租赁集装箱之外，这里还提供改装服务。一个看似破旧的集装箱由此可以变身为基本储藏室、简易办公间、实验室、军用电子控制中心等。集装箱的大小不一，以长度为3米、6米、12米、14米区分，前两者用途灵活，后两者多为房屋建筑。集装箱通常由耐厚钢 Cortain Steel 所制，以耐腐蚀著称，表面的锈迹经过刮除后即可再次利用。比如这个即将完工的控制中心，造价$59,000，将在海军军舰的甲板上工作，即使风吹日晒甚至海浪侵蚀都毫无压力。
蒂姆·肯尼迪是双 K 国际公司的主席。
所以一个集装箱如果处理得当，准备充足，喷漆合适，可以使用很多很多年，然后只需要正常维护就可以了。
不但耐用而且结实，
出厂的集装箱能承重超过27吨，并落成8层高，这就意味着在结构上它们本身就比大多数今天的建筑要坚固。
不但结实而且经济，
据我们观察，建筑成本比正常建筑要低至少20%到30%，而工期却减少了30%到40%。
普莱斯设计的这座天主教大学学生公寓从无到有仅仅用了大约4个月的时间。坐落于华盛顿特区的市区内，这座现代感十足的住宅楼与周遭传统的红砖黄木对比鲜明，令人眼前一亮。16个集装箱落成4层高，为学生提供物美价廉的居住选择。
因为海运集装箱都是四四方方的形状，对设计有一定限制，但情感也可以从箱子里激发出来，所以我们如何排列它们，如何处理，如何切开，哪里凹进哪里凸起，用什么颜色，如何设计室内，这样就能体现出更多的人文故事了。
研读哲学和神学的普莱斯认为，在新技术层出不穷的21世纪，建筑领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文化缺失。普莱斯因此成立了心灵探险项目，率领20个学生在全世界各地就地取材，研习本土文化，设计并修建一个自然与人文相互共鸣的建筑。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首先是我们塑造建筑，之后是建筑塑造我们。即使在批量生产的坚硬的集装箱里，人文故事和柔软的情感也可以从中渗透出来。
这里是我的男人避世所，不过不像大部分的美国人，我的避世所里都是艺术。这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可以从中找到祥和和宁静。
不过自美国大选落幕到新总统上任至今，美国各大港口来自中国的集装箱出现严重短缺。肯尼迪说，没有足够多的货物从中国由集装箱运来这里了。
我不责怪中国，他们只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情采取自我保护的立场，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当前美国政府对中国表达了很多不满，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而集装箱的均价也因此由25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
我们已经10年没经历过这种时候了，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价格会持续增长，直到什么能够发生变化，我们也不确定何时才有改变。
走进美国，墨菲、小何、玉阳，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报道。
好，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正在进行每年一度的两会，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6次提到习核心，强调习核心对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意义。相较于去年两会期间呢，一封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公开信掀起的惊涛巨浪，今年两会是不是显示习近平的权力得到巩固，天下太平了呢？除了政治信息，两会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的时事大家谈，我们邀请专家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